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北风单衣不觉寒，法徒飞驰走阳关，作者西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在学校得法的老弟子，2005年为了摆脱警察的干扰，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找到一份在省内各地出差的技术工程师的工作，但有时回到位于省城的公司总部，警察还是不时来干扰。大半年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于是我在一次长时间出差时再次请求师父加持，并真正的向内找，决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于是从那一刻开始，警察就像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当面来威胁过我。2006年我到了现在的公司，换了手机号，警察一度失去了电话监控信息，可能是住所跟踪，最后找到了我的新号码。隔三差五的，警察总是会打我的手机，我接听后，电话那头每次都是长时间沉默。到新公司半年后的一天下班后，我走在路上再次接到电话，那头依然是沉默。我没有再挂掉电话，而是平静地问，请问您是谁？您找哪位？一个女的有些慌乱地说，打错了。我说，不是你打错了，我知道你们是谁，请转告某某。为什么那么怕？为什么偷偷摸摸？为什么非要生活在阴暗中？为什么那么怕走到阳光下来？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如果要找我，请光明正大的来找好了，我不怕死，死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一条命吗？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沉默。我挂掉电话，抬头看到恰好雨过天晴，阳光照射大地，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内心的正气直冲霄汉。一，老板正义斥警察。一个月后，国安警察给公司的老总打电话，将老总请到他们的车上谈话，说想看看是不是我本人在这里上班，并要老总注意我，说我是法轮功骨干分子，曾多次重点打击，要有什么动静及时报告他们。老板问为什么不到公司谈，他们说怕我认出来他们。老板很厌恶他们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当场回复他们，他姓什么练什么，这是他的事，我们用他只是看他的工作能力，他要有违法的事，那也是司法机关的事，他的个人生活和信仰我们公司无权干涉。我在几年工作中时时事事按照大法的标准工作处事待人，每年100多万的公司 IT 设备采购和支出，我都是以最低的价格采购，从不吃一分钱的回扣，有时厂商送来几百几千的感谢费，我都如实上交财务，哪怕是赠送的一只水杯一盒月饼，我都上交给公司。老板也从他的渠道中了解到我在外采购时同样品牌确实价格最低，供货商们也都知道我的品性，习惯了我从不虚开发票的作风，这些传到老板耳中，他对我更加信任。有时其他部门的一些重要的昂贵的非 IT 设备，老板也会点名指定我去采购，几乎公司的每一次大会上，老板都会说我是公司唯一一个过了金钱关的人，是公司道德水平最高的人，也是公司里从事高科技的人。作为一个服务部门的部门经理，老板待我和公司的业务核心部门经理一样。很快一年之后，老板将我的工资提高到了仅次于老板的水平，高于所有部门经理，也高于总经理助理。同时在工作中，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通过创新为公司每年节约直接成本近100万元。后来听老板讲，开始几年的逢年过节，国宝会来找他问我的情况，老板每次都说 这个人很好啊，工作能力很强，品德很高，非常敬业，现在是公司的核心部门的管理层。国宝后来再也没有来过了。二，下属翻墙明真相。2007年初，部门的老同事辞职，同事介绍了他的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朋友来公司。我面试后发现，他大学学的不是这个专业，等于专业技能几乎一点没有。要招进来，我要全部教他，这样工作量会很大。刚想推脱，突然想到，我们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人。他既然来到这里，一是他可能会得救，二是这工作可能就是他注定要从事的。于是我同意他进公司。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切都是被师父安排好了的。他是有缘之人，他会明白真相，他还会传递真相。半年手把手的教，从理论到操作，他也学得快，很快上手，人也聪明。胜任了工作，那就会有空闲的时间，我就把翻墙软件给了他，自然地淡淡地告诉他，没事看看新闻，其他什么也没说。有一天我外出回到办公室，走到办公室门口，办公室有好几个同事，大家正在议论着什么，刚好看到这个新同事突然站起来，猛拍桌子，大声骂道，中共太坏了，这样迫害一群练法轮功的好人，真是太坏了。有同事就问，什么？他就义愤填膺地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取。我悄悄地退出办公室，高兴的泪水滴在心田里，心里面再三感谢师父。很多次我们外出时，他在车上也会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或者配合我讲真相。2010年9月，这个同事提出了辞职，他找到了个新的工作，收入要比现在高很多，我替他高兴。那年他不走呢，我也提好计划，年底会给他大幅度的涨薪。我想也好，经过3年的学习和锻炼，他到新的公司会直接成为部门经理，而在我们公司一时还不会有职务的提升，这样也是他的一次很不错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他的辞职。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他在专业上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走出去混得很不错，我也很高兴啊。他到了新公司真的成了部门经理，这见证了明白真相的众生都会有福报。逢年过节，大老远的他都要带着孩子家人到我家拜访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同事皆是有缘人，走了一个同事，那就肯定又要招进一个新同事。我相信师父接下来会再安排一个有缘人来做我的同事。就这样以平和的心态，我随人事部的同事到人才市场招聘。那天人才市场并不是 IT 专业的专场招聘，所以到了11点才有一个人应聘我所需要的职位。但是我一点都不急，相信师父会安排这样一个人来做我的同事。就在我们收拾准备离场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应聘者，我一看到他就觉得面熟，觉得这就是我要招的人。谈了谈，专业对口，心态也好，脾气温和，有相同岗位的工作经历，我基本上就定了他。填完应聘资料，我给他说2天内回复你。当天下午回公司给老板简单汇报了一下，老板让我做主，我立即就通知他第二天来上班。上班之后我们有一次聊天，我说我这个人呢，一切都顺其自然，我相信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就比如招你到公司，我就相信迟早我会招到一个合适的人，现在证明就是你。他也告诉我一个事，应聘前几天他刚好辞职，准备在家休息几天后再去找工作。他也知道那天不是 IT 专场招聘会，10点过本来在床上睡觉的他突然心血来潮，一股莫名的力量促使他非常想去人才市场上转一转，他也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就是想去。结果我们碰上了，他是师父安排的又一个有缘人。进公司不久， 我也把翻墙软件给了他。他在高中时，他的老师曾给他看过六四屠城录像，当年却一点都不信，但是有过思考。他刚开始通过翻墙软件看到网上报道的国内的一些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暴力镇压老百姓的事，他也在怀疑。后来几件在他朋友附近和老家附近发生的事，他能得以证实，而国内媒体或不报道或反面宣传，从而让他相信了翻墙软件看到的事和新闻都是真的。于是他也明白了真相，明白了中共的邪恶，也成了传递真相的一员。2011年的正月一天，我上班后没有请假，中途回家处理家事，之前也多次有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没有绝对的按大法的要求做，于是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或许也有历史的原因，由于骑车太快和对面的电瓶车相撞，我左腿外侧踝骨上小腿剧痛，当时疼得我双眼发黑，心里面就本能的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却换不过气，出不了声，念着念着不疼了，就感到左小腿那个冷，刺骨的冷。咋这么冷呢？我站起来走到路边，拉起裤脚一看，当时真把我吓倒了，腿上有一个近两寸直径的大洞，红白红白的，却不流血，一层薄皮搭在一边。那么大一伤口，已使我失去了正念。很快救护车来了，单位的同事也来了好几个，把我抬上救护车后，我的伤口才滴了两三滴血下来。同事们不敢看我的伤口，看一眼就表情很难受地转过脸去。到了医院，医生说，你运气真好，骨头和筋都看得到了，却一点没伤着，就是掉了一块肉，就是伤口太大太空洞，植皮很麻烦，强行缝上的话需要很小心，不能再拉伤表皮，你选哪个？我说强行缝上吧，我心里一点都不担心。缝合好伤口后，医生说打个破伤风再开点药吧。因为我有个顾虑，同事们有时提到大法总是相信中共宣传的法轮功不吃药，我担心加重他们这个误会，于是就同意了。其实这事没做好，我要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我们是不需要吃药，不信你们看我的伤口恢复会比吃药还好得快，这样就正面证实了大法，多好啊。可惜当时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星期后我就去上班了，因为伤没全好，走路是跳着走，住同一小区的大姐同事就开她弟弟的车每天接送我上下班。后来她对我说，我就看你不一样，我就想多积点德，你将来肯定成大事，将来你得救我，我们指望你呢。我听了很震惊，这是他明白的那一面讲的话呢，这也是师父根据我们历史的恩恩怨怨安排的有缘人来让我们了愿救度世人呢。今天大姐也明白了真相。四，世间万物为法来。一直以来家里面出现了虫子老鼠什么的，赶几次赶不走的话，我就会杀死他们。晚上有一点响动，妻子不睡了，就会叫我起来抓他们，搞得我也休息不了，同时我也讨厌他们的脏。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领悟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杀生的问题，一个是师父苦心地为我们操劳安排一切。2012年7月底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一个同学突然打来电话，说明天周六同学会，大家能来的尽量都来，这是好事啊，我也想去，好多年没有聚过了，顺便讲讲真相救人多好。可是我根本没法去，因为周六的行程月初公司就定好了，老板带队到外地巡检工作，部门经理不能请假，于是我只好很遗憾地对同学说没法参加，但心里还是非常想去，觉得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得想想办法，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出办法。一晃到了周六上午8点多，我还是没想到办法，正急呢，电话响了，我们一个分公司的服务器坏了，老鼠咬断了线路。我一听那个气呀，又是这些讨厌的老鼠捣乱，出差都不想去，你又来添乱。 正气呢，一个声音突然响起，这不正好吗？你下属休假去了，这线路只有你才能修复，这样你就不用出差，待会儿就可以参加同学会了。我一下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提醒啊。我赶到事故点，很快就接好了线，一边接一边心里嘀咕，老鼠也谢谢你们呢，你们帮了我，我会记住的，我以后不再杀你们了。也许只是师傅的安排，也许老鼠也想得救。我得以在中午就顺利参加同学会，开始大部分同学都没到，只有四个同学和当年大学的班主任。班主任现在已升任大学校长助理了，我们找了个地方一边喝茶一边等其他同学。班主任就和我聊起来了，班主任知道我当年身体不好，还亲自给我熬过中药，所以他很关心我的身体现状。我说都好了。很快说起前些年我流离失所受到的迫害和经历，旁边的同学也帮我说，他们家好几个亲属因练法轮功被中共害死了，他岳母和他老婆的舅舅都被害死了，他这几年是我们班上经历最曲折的，能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很自然的，我从自己的身体变化讲起，讲到我被开除公职，到几次被通缉流离失所，身无分文差点饿死，到几次被绑架，到现在身居公司要职，讲到天安门假自焚，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从我的经历讲到班主任认识的其他受迫害的老师教授们等等。过程中班主任不断地提出很尖锐的问题，我听说过酒瓶是什么内容，为什么要传这个东西，这个和你们练功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什么病，真好了，我去过很多国家，那些人是不是真正的练功的人，他们是不是花钱请来的。我一一做了回答，最后他感叹，按你这么讲，这才是全世界都应传扬学习的功法，我什么时候也得来学学练练。这一次有些同学很害怕见到我，因为他们中有的是中共的什么书记什么官员，怕我牵连他们。当时一个同学还给班主任说，当年我给他的光盘他都撕了，班主任却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看呢，你怕什么呢，要反对什么你首先要了解啊，你不看怎么了解，怎么反对，要了解要看要分析嘛。这次同学会我在同学中间打开了全面讲真相的环境，也让我证悟到万物为法来的意义，对于世上存在的生命，无论大小，无论植物动物，都有了新的体会与感念，善与慈悲渐渐从内心升起。再次感谢师父的安排，我在以后的时间里会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和众同修们一道救度众生。我说的不好的，悟的不对的，请同修们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不真的悲伤》，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在修炼中很多修炼人似乎都有自己很难突破的壁垒，有的修炼者能意识到但苦苦突破不了，有的修炼者甚至根本意识不了这些，而我们今天的学法修炼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给修炼者本人造成阻碍的存在，使生命更加纯正，修炼者才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写出我这么多年的一些状态经历，也是尝试希望能借此开阔我们的思维，从而更容易去学懂大法， 明白法对不同层次生命的标准要求。我写出的这些经历看着很精彩很真实，其实都有层次和范围的局限，只是在我当时那个层次的展现，而且很多都不是真实的，更不可能是全面的，演化给当时的我悟道而已。修炼人如果以这个作为修炼的指导就走偏了，真正能指导人修炼的就只有师父和大法，请大家以法为师。很多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学法小组，十多个同修每周聚在一起学一次法。在学法小组里，大家都不问对方姓名，也不打听别人详情，学完就各走各的。学法小组里有一对夫妻，双方都是修炼人，但老是发生争吵。丈夫能言善辩，每次都能从法理上指出妻子的问题，妻子不得不让步，向内找自己。学法小组的同修都觉得丈夫修善不够，往往得理不饶人，经常帮着妻子说话，委婉地给丈夫指出，每次丈夫好像都能乐呵呵地接受。一年多后，有一段时间我比较忙，也经常出差，很少参加学法了。中途有一次抽空赶过去，路上让我看见了一个景象，一闪而过。这个景象虽然内涵很丰富，但很清晰地看到范围很窄，竖着的眼睛大小范围。我来到高层的某个境界，对面站着一个生命，穿着黄色类似袈裟的服饰，和学法小组里那个丈夫长得一模一样，只是脸上的表情很奇特，一眼看去就给人感觉满脸的不真诚。我正疑惑间，他看见我来到面前，点点头，悲伤地说：“你来了。”我感到莫名其妙，也只得点点头，嗯了一声。他说：“你看见我，感觉有点奇怪吧？”我点点头，是感觉有点奇怪，又说不上来。他说：“我是你们学法小组里那个丈夫的整体生命在高层空间的变异存在，这个境界离他生命的本源地方很近，只有几个层次。当那个丈夫从本源地方层层下走来到这儿时，生命就产生了一点变异，变得有点不真诚了。我就是发生变异，偏离大法那部分存在，你叫我不真吧？”我听得似懂非懂，疑惑地看着他。他继续说道：“由于产生了不真的我的存在，从我这个境界往下一直到人世间的层层空间，这个丈夫生命都带有不真实的表现，也就是对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比较虚假。”咦，我说道，不会呀，接触了这么久，我没觉得他虚假不真诚啊，我觉得这个人还挺不错啊。说他什么都乐呵呵地接受。不真苦笑道：“这就是不真的地方，他掩盖了自己，你们没有说中他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为什么你们找不准他的不足呢？就是因为他虚假地掩盖了自己，反正你们点不准，也就不会触动他真正的内心，他就能保护自己。所以无论你们说他什么，说得再厉害，他也能乐呵呵地接受。你们还以为他修得好，其实是他不真的表现。包括和妻子的争吵，你们从外表表现上误以为是不善，其实是不真，不真心实意。而且和妻子的每一次争吵，虽然妻子也有问题存在，但作为丈夫来说，其实也是他自己向内修的一次次机会。所有的人，包括丈夫和妻子，都没有发现不真的我的存在，特别是丈夫，作为修炼的主体，意识不到不真的我的存在，修炼中没有突破到我那儿，所以就会被我所影响，在人间会有不真的表现。我大吃一惊，问：“为什么会这样？”不真悲伤地说：“因为我是他整体生命的组成部分，所以从我这往下的层层的他都必然会有这样的表现。不过他的本源没有我这个不足。”我疑惑地问：“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你不自己改变呢？”不真说：“我只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偏离变异的部分， 不是修炼的主体，所以我不能自己改变。只有等主体修炼返回到这个境界，才能把我同化于大法中。我又疑惑道，他不是已经在大法中修炼了吗？都修了这么多年，应该能修正过来了吧？此话一出，不真更加悲伤了。呜咽道，我也一直在等待，希望他能赶紧修回这个境界，把我也在大法中同化，我就能改变，变得纯真纯正啊。不真又接着道，可他一直在掩盖，没有真正向内修自己，离返回到我这儿还很远很远。我看他有点悲伤，安慰他说，没关系，正法不是还没结束吗？还有时间和机会的。不真摇摇头，没说什么，只是更加悲伤。虽然他的这种不真修的表现有我的原因在里面，但我也真心希望主体的他能修炼突破到这儿，把我也改变，同化到大法中去啊。我一直在看着人中的他，一直在焦急的盼望与等待啊。可是，不真悲伤地看着我，不胜唏嘘。看到这一幕，虽然是一瞬间的展现，却让我极为震撼。思想意识回到人中，茫然不知所措。来到学法小组，大家看见我十分高兴，丈夫和妻子还热情地问候，说好久没见，最近好不好啊等等。看着眼前一张张和蔼可亲的笑脸，特别是丈夫热情真诚的问候，其实是人的交际，并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关心人。我内心很矛盾，这种状态的经历到底是真是假很难说，该不该说出来也很难判断。万一情况不属实，不是既干扰自己也干扰别人吗？再加上我们本地以前有些修炼人对天目功能崇拜，出了不少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同修对天目功能这种事情特别排挤打压，不是属于一种理智环境。你一讲出来，如果情况不属实，既得罪丈夫，影响同修之间的关系，自己肯定也会被打压排挤。就算情况属实，丈夫在不真的作用下肯定也会狡辩不承认。周围同修原来就没这个智慧看准看清问题，所以估计也不会相信我的话，也会把我列为排挤打压对象。那估计以后要想再和同修协调配合，做好助师世间行的事就更难了。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是好，浑浑噩噩坐了一会儿，学法就结束了，大家又四散离去。然后又是忙碌，又过了好一段时间才去学法小组，去了几次都没看见丈夫和妻子。后来偶然间大家才说起夫妻俩，说其实丈夫一直有病在身，一年多来每次参加学法都是费力拖着病体坚持而来，没有人说，我们也就不知道。现在已经病重住院，只能灌点流食，人都已经脱形，基本快不行了。我一听大吃一惊，不敢再耽搁，把看见的景象告诉同修，委托去医院告诉那个丈夫。可是为时已晚，没几天丈夫就去世了。遥望星空，知道了不真为什么悲伤，原来他已经看到了结局。虽然使力展现与我沟通，其实也是尽力而为，希冀一丝希望看能否有所挽回。而我修为不到，在人的思想作用下又不知道他们人世间的情况，就把事情耽搁了。可能我的这种耽搁也在不真的意料之中，能否做成一件事，各方面到不到位，上面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才会如此悲伤，只是尽力而为，希望奇迹发生而已。作为我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自责，我们都在想形成整体，都在说助师世间行，其实很多时候都没做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在与同修交往中去掉执着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发现自己与常人接触的时候比较容易守好心性，而在与同修交往当中经常没有守住心性，而且还生出同修情以及其他的有求之心。我悟道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在同修中有显示心，经常在学法的时候我悟到某一层法理，我知道法指导我应该如何做，但是马上脑子中又冒出来一个念头，某某同修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得告诉他。表面上看这个思想是对的，实际上再一挖是执着心在作怪。因为我在学法的时候我悟到的法理是师父在点化我，而不是师父在点化同修。法是万能的，同修有什么问题，他在学法的时候师父就点化他了，而不是让我悟到的东西去告诉他。我想利用我悟到的东西去强加到别人的身上，是一种向外求的表现，而且还掺杂着显示心等等执着。旧势力安排让我们执着于去修别人，我们就得从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不能再老想着去修别人了。不光学法的时候，平时脑子中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接下来思想中也会跳出来一个想法，一会儿告诉某某同修我悟到什么什么道理了，也是一种修别人并且显示自己的执着心。二，与同修交往中参入人情，管闲事。我们在学法中明白常人中的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能够随便去管，管了容易做错事失德并且掉功。但是在与同修交往中，特别是在99年迫害发生之后，面对这种被迫害的局面，不自觉的就对同修生出了人情与那种情派生出来的同情心，在情的带动下就开始管同修的闲事，同修之间有的时候也开始说起家长里短来，儿子工作了，媳妇儿怎么样了，孙子学习了。我现在悟到的是与同修交往中就看与三件事，特别是与救人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就配合，没有关系就自己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管同修的闲事与管常人的闲事是一样的，因为看不到因缘关系，弄不好也是做错事了。但是同修真有困难不帮还不行，这也不能躲，师父也讲过这方面的法，只要我们站在法上认识法，这些就容易分清了。三，对某些同修生出有求之心与崇拜之心。比如同修甲曾经指出我有怕心，告诉我如何去掉怕心，之后怕心的确少了很多，我就对同修甲生出了有求之心与崇拜心，并且感激，觉得他悟得高悟得好。以后再遇到什么矛盾或者想不开的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同修甲来问问，平时总想跟甲套近乎，用了人的那种办法，什么好东西也想往同修甲那里拎点，慢慢的甚至连看到甲的问题也不好意思说了，要说也是轻轻带过，甚至到后来在情的作用下干脆看甲全是优点了，缺点都看不到了。但是让我纳闷的是，我如果非要找同修甲去解决什么问题，效果反而不好，但是我的问题在我学法当中可能就解决了。或者又偶然碰到同修乙，同修乙无意中提起什么事情，正好就是我解不开的心结，然后我又觉得同修乙悟性好，又开始想跟同修乙多联系，用上了人的办法，主动去套近乎。但是过多联系之后却发现同修乙说的东西却很多不在法上。在学法中师父点化我，无求而自得，悉尼法会讲法，我明白了修炼中是讲随其自然的，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转法轮。我们在修炼中每一步的提高都有师父在管，只要想着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行了。如果真的遇到什么问题想不通，学法的时候师父就点化我们了，或者师父安排某个人就告诉我们了，比如学法小组中某个同修的一句话，或者出门偶然间碰到某人，就给我们把问题解开了。
如果我们非要强求，认为某某一定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一种有求之心，这时的效果反而不好。当然，如果实在有问题解不开，也可以这样，但是一般情况不是这样去解决的。而且，如果某个同修帮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到是师父在做，师父安排的，尽量避免对同修感恩戴德。如果对同修生出人情来了，对自己、对对方同修都不好。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